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6课，讲到建构快乐的单身生活。在我旁边还有对这方面有很多的特别的感受的李兰老师。李兰老师您好。
你好啊，嘉怡老师。嘉怡老师，其实呢你也是对单身生活挺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心得的嘛。很喜乐的，嘉怡老师是独身，但是他是好像是说挺持着开放的态度，是吧？
对。
那我呢其实就比较有一些比较
上一期说
坚定的
不是单身主义、
啊、对，我基本上是单身主义者啊，所以我们一起谈怎样去过着快乐的这个单身生活，我觉得还是挺好。
嗯，
那而且呢我也挺喜欢嘉怡老师呢就用喜乐来去形容这个单身生活。
嗯，
有人呢就提起单身就会联想起苦闷啊，其实我不知道嘉怡老师啦，但是我自己呢就见过而且听过有不少的单身肢体呢，他们是活得挺开心的，挺充实的，而且呢也是一直为主呢持守着贞洁单身，并且快乐专心的侍奉着。
对，有很多人我们觉得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就觉得一个人好像是孤独啊孤单啊，用这样的想法来放在一个人生活的这个层面上面，所以大概一般都觉得单身的生活是充满苦闷枯燥的。大概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是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触一些单身肢体的见证和分享，因为有一些很美好的一些单身肢体的见证很值得我们去看看。所以这一次我们讲这个建构快乐的单身生活之前，我们也想先分享一些快乐单身肢体的见证，或许可以给大家从当中有一些可以启发，也可以有一些些参考吧。
嗯，那说起呢快乐的单身肢体呢，我很快就会想起呢一些单身的宣教士。
嗯，
那么记得看过呢华福前总干事李秀全牧师和林静之师母的一篇文章啊。那么他们呢就引述了基督教杂志Campus Life 的编辑史达福啊，那么在非洲宣教工厂的一个观察，那么当中呢就提到说，单身姊妹若到了某一个年龄还未结婚，在本国母会中往往会成为众人同情可怜的对象，没想到一踏上宣教之路就变成十项全能的刚强女性，承担起艰巨的工作。这个也很真实啊。那史达福呢他就亲眼的看见单身的姊妹宣教士在非洲的默默耕耘呢、啊、为主就结出好的果子，但是呢又不宣扬啊，这种的谦卑就让他由衷的感到佩服了。难怪宣教学者温德博士就说，当我看到姊妹们在宣教施工上超乎寻常的影响力时，真的让弟兄们羞愧汗颜。那当然了，在宣教工厂上呢也有单身的弟兄，不过人数的比例呢就好像比姊妹少哦。大概十个宣教士当中呢有两个是弟兄，八个是姊妹，这样的一个比例。不过单身的弟兄不做宣教士也可以为主做别的事的，比方说去做圣经研究学者呀，就像我们上回也介绍过施徒德啊 John Stott 啊，这位博士，这位牧者，那他就是因着单身呢就做了很多的事，而且他自己也讲过，他说如果他结了婚有了太太成了家，他就恐怕没有办法到处旅游，也没有可能呢有那么高的创作量写大量的释经书。
对，其实我们看看现在的宣教的情况里面， 真的很多单身的姐妹，她们在工厂上，在一个宣教的工作上，她们付上很大的一些代价，比弟兄的人数确实比较多、哦、单身朋友时间充裕，自由度也高。如果好好的善用神给的这些资源的话呢，我们说的确可以活得很丰盛的。刚才李楠老师提到单身宣教姐妹的喜乐，让我也想起一位单身宣教士的一些分享吧。提到他的单身生活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位单身宣教士他的名字是发明叫珍珠，在香港一份基督教的布刊里面分享过作为一个单身宣教服事的一些情况。他提到的就是一个单身宣教士有一些便利的地方。他说，我能够活得快乐起劲和有动力是谈何容易，幸好至少我已培养独立的性格，也喜欢尝试新的食物，因此算是适应的不错吧，并且我也十分享受单身宣教士的生活。其实作为单身的宣教士，是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条件，因为我可以专心投入侍奉，并且可以尝试不同的新的事物，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弹性去发展个人的空间，使我的生命不会停滞不前，可以追求新的突破。这一方面是已经结婚的人比较难达到的。那珍珠宣教士怎样说的话，给我们立志过一个快乐单身生活的朋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提醒。
嗯，
李楠老师，你能否归纳一下刚才珍珠宣教士提到享受快乐单身有什么要素吗？
好啊，那他特别呢就提到呢，要培养独立的个性，有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心啊，第三就是有比较强的适应力，啊，知道单身的优势啊，比方说有更多的自由和弹性去发展个人的空间。
对了，另外他也分享要成为一个快乐单身宣教士必须有的条件，我们从他提到的条件里面也可以得到一些过快乐单身生活的秘诀。
是啊，那珍珠就说呀，做快乐的单身宣教士啊，需要有什么条件呢？
第一，要清楚神的呼召，愿意全情投入和乐意委身。第二，就是要有广阔的胸襟去接受当地文化差异和跟自己不同的地方。第三，要持守圣经真理为基础原则，不可偏离左右。第四，需要有稳定的灵修时间，保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能够牧养自己啊。这里他提到很好啊，不是牧养别人，先牧养自己，
牧养自己，
对，很重要。第五，懂得如何管理自己和纪律，有效的分配着实的时间。第六，懂得自爱并了解自己的需要，容让有个人的空间，比如说娱乐、购物、享受一餐丰富的美食等。第七，能够与当地的人和弟兄姐妹建立美好的关系。第八，全宣教士需要有一个机缘和信息小组帮助自己有良好的网络联系，也要有一个好的支持系统或者小组成为你的支持和供应。第九，要懂得如何选择和参与的活动，比如说教会的活动、社团、小区等公开的活动，可以给自己多一些机会与外界接触，使自己不致孤陋寡闻。第十，对自己要有敏锐和警觉性，知道自己的强处，就是优胜的地方或者是缺点，可以在不同方面去克服和改进。第十一，要有祷告伴侣，可以常在神面前彼此代祷。第十二，要培养阅读的能力，常常从书本、杂志或者布刊上增加自己广播的知识。第十三，愿意尝试新的食物，给自己有新的挑战，可以增值提升自我。
佳怡老师，我觉得珍珠的讲法呢真的是很实在很实用的。你不管呢是不是从神去领受一个做宣教师的这个呼召啊，其实都可以采用珍珠他的建议去过合神心意的充实的单身生活的。
你刚才说可以过一个充实的生活，实实在在，那怎么实在法？你可不可以再说多一点呢？
好啊，那建构快乐的单身生活呢，就是追求在主里头的全人成长。什么是全人成长啊？我们就可以参考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那里就讲过，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就可见呢，生命的成长的向度呢，是有知识、情意。就是情感和意志上的发展啊，也有呢身体上的发展，有跟神相交的灵性的层面的发展，也有呢人际关系的群体的相交。那珍珠他的建议呢，就在这四个方面呢都有很好的计划和安排，所以呢他就生活的充实和快乐了。
对呀，那我们来说说怎样在智慧、身体、灵性群体相处上追求成长吧。我们先说智慧，单身的朋友在时间、资源、自由度各方面都相对比已经结婚的人有一个优势吧。其实真的可以善用时间充实自己，装备自己。箴言里面九章十节教导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说要增长智慧，意思是要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属灵真理的认识。比方说我们一些单身的主内弟兄姐妹，没有太多繁琐的家务尘累，就有更多的时间好好的去进修神学圣经课程。有一些单身的肢体，他们会借着阅读来充实自己，比如说读一些见证、传记、信徒的生活、教会事工，还有护教、还有布道等等不同的属灵书籍，让自己的灵命发展得到更全面。
是，那除了这个属灵的知识以外呢，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呢，也要增长自己的各样的一些生活的见识和技巧。那因为单身嘛，那么所以呢生活上呢好多事情呢就或许就要自己一个人来的，就因为没有伴侣啊，没有配偶可以就在你身边啊，可能就帮你搞好这个搞好那个，所以就要自己一个人来，所以很多的基本的生活技巧呢就要知道的，要懂得啦。好，细微的像一些饮食的这个营养啊，一些常识，或者是搬家的时候怎么样去收纳呀，或者是怎样去这个在这个花用方面是比较有智慧的去用钱啊，怎样去管理啊，还有呢也要留意一下教会什么地方是最有需要的呀，甚至啊有一些社会上的话题啊，国际上的一些事情啊都要懂得一点。那么这些知识呢未必能够从这个书本、杂志、课堂、电视上知道，但是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单身的时候呢，其实同时也可以精明啊，为主呢去善用所有的资源，包括就是时间、生活和生命，好去接触人群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当然了，我们单身就是要自己照顾自己，可我也听过就是有一些肢体就是说他们呢因为单身惯了，而且呢接触少这个社会，然后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呢去跟人聊天，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呢就也影响了他们就是跟人的交往的时候，就让他们想认识异性朋友呢也
困难，
对，也有困难
啊。我们说完智慧以后呢再说说身体方面，不要因为单身就糟蹋自己，不顾自己的仪容外表，就是每一天起来就是随随便便的生活，没有好好的去打扮自己、装扮自己吧，就自己变成为一个杀坏人的老太婆，或者男的就是流浪汉一个模样，或者因为苦待自己的身体变成纪念病殃殃的这样的情况。其实越是一个人越需要强壮， 因为刚才你说什么事都是一个人搞定啊，
嗯，
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如果病了以后就是也是自己要照顾自己，
对啊，
所以一般的体力劳动活都要自己来干，何况圣经里面也记着神关心的顾我们的，也是包括我们的身体，身体健康和情绪的健康，甚至我们说灵性的健康也是彼此相连的。记得列王记下十九章的以利亚吗？神对他讲话以前还先叫他吃喝睡好。如果我们营养不良，精神不振，身体虚弱，睡眠不足，怎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去侍奉主关顾别人呢？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这样说，此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虽然这两节经文特别重点在强调要持守身体上的贞洁，要让内住我们生命中的圣灵充满我们，掌管我们，可是同时节经文也表达出神关心顾念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可以任凭己意对待自己的身体。当然我们都承认作为一个人，我们的身体是有性方面的反应，如何对待有关性方面的试探，我们之后会在第十八课会详细的再谈一点。这一次我们先要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好好对待你的身体，叫你的身体来荣耀神呢？尽量吃有营养的食物，吸收足够的能量和营养。每个人的饮食需要都不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来食用。
是，这也是牧养自己的一部分哦。那么身体健康也就不用别人去操心照顾，又可以呢更好的去照顾别人哦。像易老师啊，我就认识有一些单身的姊妹呢，他们就练得一手很好的厨艺，用来去服侍主的仆人。那么他们会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比方说有一些宣教士啦，或者是传道人他们生日的时候呢，就开放自己的家庭做一顿好吃的，然后呢有一些找一些有营养的东西给一些这些的传道牧者呀，或者是弟兄姊妹们吃，或者呢又在另外一些日子，那这些同事单身的姊妹们啊，他们这个伙伴之间，大家呢就透过这个饮食啊、交通啊、分享啊，彼此去劝勉鼓励的。
对呀、其实我也听过一个宣教士的分享，就是一个单身的宣教士在工厂上，他说自己一个人很容易就很随便，什么都不吃，但是他说作为一个宣教士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所以他每一天有时候他就会做一顿好饭，他说不但是享受，也是供应自己身体的需要，所以他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单身宣教士的一个见证。
对，
所以我们说不是只要留意不吃这方面，有时候我们说留意就是吃，就好像变成贪吃吧。饮食以外，其实我们也要留意好的睡眠，每一天最少有七个小时的睡眠，能帮助我们白天有够用的精神。影响睡眠的一个指数啊，一个原因其实不少的，可能来自白天的工作很忙了，生活的节奏了，时间的运用了，体质的不同，饮食的习惯等等，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是有一些就不能，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节制自律，不管是工作还是饮食都要合宜。传道书三章启发我们的思想，这里说工作有时，休息有时的智慧，安时有深刻的属灵意义，要睡的时候就要睡，不要因为单身就变成工作狂不肯又休息。
这是很好的提醒，不要因为单身就变成工作狂不肯休息。那么有一种情况呢也是比较普遍，就是单身的弟兄姊妹就是在这个睡眠方面不好啊，睡不好，可能是因为呢有心事啊，那就是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不安宁，又或者是对工作对一些的服事太投入，或者是对感情的期盼呢也是就是渴慕太强，没有办法真真正正完全交托给神。那这些处境呢就会 让单身的弟兄姊妹们呢就进入一种的这个情况，就是哎呀好像没有办法活得起劲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反而呢这些处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自己，然后呢去进到自己的生命深处，找到根源。当我们把一切带到神的面前，坦诚的去倾吐，正式去处理的时候，哎，反而呢解决以后，生命会步入另外一个属灵的高原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情况呢是比较这个怎么讲，生理方面的啊，比方说更年期啊，情绪的问题啊，精神方面的一些状况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面对这些情况也会影响到睡眠。那单身的朋友们呢，也要关心自己，听从专业大夫的一些意见，该吃药就要吃药啊。如果是该要留意一些饮食的习惯，就要留意啊，这样呢就可以帮助自己，也让身边呢那些关心自己的人呢放心。
嗯，再就是我们说要运动啊。好些朋友我们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其实运动对抑制操练和社群的生活也有帮助。比方说单身团契的弟兄姐妹可以相约每一个星期一起出外踢足球，男的去踢足球打篮球，通过集体的活动可以消耗我们旺盛的精力，操练团体的精神，也培养属灵里面的友谊，增进密切，发展体育布道事工。哇，这是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工作哈。
嗯，
要比方说单身的姊妹怎么呢，可以通过在广场操场上跳赞美操，见证有主的人单身也可以很快乐的生活。运动可以一个人做，也可以一群人一起做，所以说建构快乐的单身生活，身体方面的这个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嗯，那因为呢我们在讲身体嘛，所以可能我们当中呢有一些的单身肢体呢是因为身体呢有一些缺陷，所以就很在意自己，哎呀就是因为自己这一点缺陷，就让自己到现在还处在一种单身的状态，哇！或者是他自己没有这么想，但是他很多身边的亲友就对他的单身状态呢，就有很多负面的评价，结果呢，就影响了他，就变得越来越自卑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一群。其实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遗憾和限制，所以就让我们去体会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的恩典，然后呢去多去思考主所赐的恩，还有主他的更新为我们还有的去感恩，就不要去再想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这个没办法了，我这个绝望了，不要去想这个，去为有的去感恩，而且呢就着那些有的东西呢感谢主，以后就好好的去发挥。
我们谈个建构快乐的单身生活，追求在主里的全人成长，其中智慧身体方面要留意的是，往后我们要谈谈就是灵性成长和群体的生活。这次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灵性的成长。说起灵性，单身的朋友面对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感觉孤单，有一些人认为结了婚就不会有孤单的感觉，其实不是的，因为孤单的感觉跟是不是和人在一起无关，但是和亲密感联系感就有关系了。有一些人虽然单身，他却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他和神和自己的心和别人都有联系感，有亲密的感觉。神造人的时候已经将联系感和亲密感的需要都放在人的生命里面，让人去寻求神。当人一旦被神抓住或抓到神，心中就得着满足，与神建立了好的关系，就不会因为没有配偶儿女就感到失落。重点是我们怎样一直维系和神有活泼的爱的交流，意思是我们怎样专心的爱神，同时又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爱。
对，很同意呢嘉怡老师的讲法哦。我们会想起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那里就提过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呢，她有过五个丈夫和一个男人，但是你想想看，她还是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但是哇，当她呢遇到主耶稣基督呢，她领受了生命的活水江河以后呢，她就满足了，她还很快乐的跑到村里边到处跟人呢就说啊，她找到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现在我们就要说说怎样来好好维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活泼的爱。当我们说到灵里与神的相交，我们是指到个别的与主的相交。我们固然可以在教会里面，在服事当中，在服事的群体中体会主的同在，但我们也要留意我们静下来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想什么，一个人的时候心底的感受、身体的想望、杂思琐事都可以全部冒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将自己整个人完完全全的交给神。一个人如果平时就能够操练每天抽出空间时间给神，享受与神同在的恬静，就比较容易适应长时间的安静。单身的肢体要懂得享受独处。诗篇里面我们听到诗人独处的时候向神倾心吐意，颂唱赞美。从福音书里面我们读到耶稣在天未亮的时候向神祷告，柔声无声的祷告，净化我们的心，让神的话渗入我们的心灵和生命，转化成为爱神爱人的具体行动，让我们跟神更亲近。讲到这里要送一段的经文给所有单身的朋友，犹大书20-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是的，这是亲密感、联系感，先跟主呢接通以后呢，就可以更好的跟人交流啊。那么讲到呢，建构快乐的单身生活呢，也可以从处境相同的伙伴、友伴、小组当中的得着力量。在提摩太后书的2:22那里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多跟单身的朋友们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心智和感受，一起通过亲近神、服侍社群来去操练灵性，散发呢生命的能量，就会发现其实单身呢也可以很有意义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分享哈，希望也可以跟大家建构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哈。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下一期我们再谈单身的另外一个层面吧。
好，
好，再见。
再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